主，我们真是感谢你啊！你这么爱我们啊！你不仅拯救我们，而且你拯救我们到底。你要带领我们进入你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里面，好让我们享受并经历神在基督耶稣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福气。主，你要带领我们进入那更深的安息，就是卸下自己的功，因为你已经做成了。这个安息使我们有能力能够征战得胜，能够得到产业。主，我们实在感谢你的美意是这样子的啊，在我们的身上啊，这是求你得着你要得着的。我们感谢你把今天的聚会在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第三章第四章我们讲过啊，这是一段很重要的一段，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呼召的里面啊，因为我们都是这里所说的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那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要仔细的思想啊，要不断的思想啊，要反复的思想观察啊，观察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啊，他的身份是什么，而且他的工作他的职分啊，那是使者，那是大祭司啊。当我们这样子好好的来思想，而且与他联合啊，进入他的里面啊，就产生了啊接下来的讲到的三个重点啊，就是第六节讲的，我们如果将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我们就能够成为他的家啊，然后能够让他在我们里面得到安息，得到满足，得到敬拜，得到侍奉啊，这是很自然就会产生啊。接下来在十四节给我们看见啊，如果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就能成为基督的同伴，能够有基督的性格在我们里面，能够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最后就给我们看见四章十一节，要带我们进入那个安息，免得我们像有人像那学不信从的样子，就跌倒了。那在这里一直重复的就是说，不要硬着心。不要硬着心，好几次讲的不要硬着心啊，然后也提醒我们不要学那不信从的样子，不要不信啊。所以信心很重要啊，信心我在说它不是看自己能够找得到信心的，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没有信心，你是对的，在你里面没有信心的啊，你看环境不会有信心的，你看周遭的人不会有信心啊，所以信心乃是在主那里啊，这是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转眼来仰望主啊，你看自己一定会跌倒，看环境看人啊，但是你转眼来仰望主的时候啊，你就发觉他就是那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啊。那很多人也在学习啊，转眼来仰望主，但是没有果效啊！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有的人转眼仰望主啊，他就有信心？有的人说我也转眼仰望主，没有信心啊？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在你到底没有看见主啊？因为我们讲过，摩西他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他能够放下。他能看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物和宝贝啊，他能够与神的儿百姓神的儿女同受苦难，也不要享受最终之乐，所以他看见了，所以他放下了。那我们没有看见，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放下啊。那怎么样能够转眼仰望主，能够看见他呢？那就在乎我们的心。所以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从清洁的心来的啊，因为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啊。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洁的心，你转眼仰望主，当然主会做工，但是你不容易看见主。只有清心，清心人就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他就自然就有信心了。你看见主你就有信心了，你没有看见主你当然没有信心。所以环境来的时候，如果你看见了主你就有信心，环境来了你没有看见主你就没有信心。所以信心呢是在主那个地方，而且信心呢跟我们的心有关系。所以大卫知道这个功课，所以大卫在诗篇139篇23、24节就讲到，神啊求你鉴察我，求你试炼我，看我的心思，看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心没有，还有什么偶像没有，在原文可以说就是偶像，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偶像没有，引导我走那永生的路。所以你就发现原来很多时候我们里面为什么没有清洁的心呢？因为我们里面有财宝，圣经上告诉我们，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不是我们的心不愿意给主，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财宝，这个财宝当然不是说只是钱财而已，当然钱财在很多人的身上，也在 很多神儿女的身上，它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钱财对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这么重要，但是财宝不只是钱财，任何的人事物夺我们的心占我们的心的，都是财宝。所以亚伯拉罕他的财宝是什么呢？就是以撒，因为他老年得子，在他自己不认为可以生的时候呢，生下了一个儿子，而且神说祝福是要从以撒出来的，所以整个亚伯拉罕的心都在以撒的身上，以撒是神给他的，以撒是神的恩赐，以撒是神的恩典。现在呢，他被这个以撒给抓住了，所以神不是要以撒，神是要亚伯拉罕，所以神要他献以撒，神是要得到亚伯拉罕。所以后来当他把他献上了以后，神把亚伯拉罕把以撒给了他以后，神并没有拿去以撒，但是从此亚伯拉罕的心就不在以撒身上了，他在神的身上，所以他就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事，看他能够看见不能看见的主，他也看见了那座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这是新约的上帝。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他是这样被带到摩利亚山，把他最宝贵的献上，这是亚伯拉罕。那所有跟随亚伯拉罕信心脚中的人都要走同样的路，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告诉以色列人，神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男丁一连三次都要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神，而且不可空手去，都要把你所有的那个最宝贵的土产献给神。为什么？每一个都代表以撒，每一个代表我们的财宝，所以以色列的男丁，为什么是讲以色列的男丁呢？代表他们生命成熟的，所以每一个生命成熟的人都要像亚伯拉罕当初所走的那一条路一样，带着他的宝贝，带着以撒，带着他的所有的土产，你不可空手来到摩利亚山，到神的殿来朝见神。当每一个人走这个信心的道路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变成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好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那个新耶路撒冷，成为宝石。所以你就看见，这就是信心。所以信心的产生乃是仰望主来的，信心的产生乃是我们要一个清洁的心，信心的产生乃是我们里面的宝贝，乃是主的自己，而不再是主的恩赐，主的祝福，这个样子我们就有信心。所以希伯来书4:11特别叫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不要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那我们讲过什么是不信从的样子啊，我们来复习一下，简单的复习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在旷野那个时候的情形啊。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13:14。我们上次特别强调就是14:22啊，就是这些不信从的人啊。那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所以这些不信从的人啊，他们是有经历的人啊，他们见过神的荣耀，他们看过神的神迹，他们仍然试探主十次。所以这句话提醒我们，你不要以为你看过神的荣耀，不要以为你看过神迹你就信得来了，你仍然可能像这个不信从的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他们离开埃及，他们都是过了红海的人，红海就是当然一方面就代表我们的受浸嘛，红海是说出了我们与世界有分别的，因为他们一过了红海，埃及的追兵就不能来了，所以他们是与世界有分别的，他们与世界分开来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说我们不爱世界，我们与世界分别了，他们也有这个经历，所以我们的经历跟他们经历一样，不代表我们能够得胜。所以他们虽然与埃及分别了，但埃及没有离开他，为什么？因为他们后来还在想念黄瓜、韭菜、鱼、大蒜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见呢，他们有这个经历的，当然我们也有这个经历，然后我们看见了接下来他们也来到了马拉，马拉是苦啊，他们在里面他们在那里找三天找不到水喝，后来找到水以后呢，那水是苦的，所以他们经历过一些苦难，结果呢摩西就丢了一棵树到水里面，水就变甜了。所以这个讲到十字架，所以他们有过苦难，也学过十字架的功课让水变甜，我想我们也经过这个经历。然后他们也来到了以琳，12股水泉，70棵棕树，换句话他们也有圣灵充满的经历。所以你看见他们有这些经历，我们也有这些经历，我们也很宝贵这些经历，他们还是失败了，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功课不容易学，然后接下来我们又看见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没有东西吃，结果神降下玛拉给他们吃那在约翰福音6章告诉我们，这玛拉就是生命的粮，就是主自己，所以他们有尝过主，尝过主恩的滋味然后接下来他们也没有水喝，摩西击打磐石流出水来，换句话他们有圣灵的经历有活水在他们里面，所以这些都是他们的经历。然后呢他们经历了什么亚玛利人的征战也得胜了，而且他们也曾经有过胜过肉体的经历。你看这些人后来就是这边所讲的不要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的那些人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醒也许我们有很多经历但是这些经历并不代表我们能够一直能够进入那个安息然后我们知道后来就来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上他们学到了神的话，他们认识神的话，在西乃山呢也有会幕建立起来，关键他们也学过住在主里面所以这些人他们都有这些经历，所以他们也不是说没有经历的，我们刚才讲他们看过神的荣耀，他们见过神迹但是一过了西乃山以后呢他们一抱怨在塔贝拉一抱怨就火就烧过来了他们还要在吃东西的时候呢 给他们降下鹌鹑，就吃了，很多人还在嘴巴还没嚼烂呢，神的审判就来到了。因为当他们认识了神的话，住在主里面以后，他们现在背负了神的见证，因为这个约柜就是神的见证，见证的柜，所以现在神对付他们就严厉起来了。然后后来我们知道摩西失败，然后就有米利暗跟亚伦的那个毁谤他的话。所以可以看见，就是说，你看这些人，我们说的不要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些人呢，不是没有经历的人，他们有看过神的荣耀，看过神的神迹，但是他们没有走完全程。就后来来到了，就13章、14章讲的，他们去的这个迦南，真的看见了那个这么美的地方，还带进了果实来。所以他们说神的应许是真的，这真的是流来与蜜之地。然后有10个探子就开始报恶信了。这个就是用人的眼光来衡量事情。他们的确，他们按着天然的想法，他们所描述的是对的。这些仇敌是这么的高大，像伟人一样。那我们看自己像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结果全会众哭嚎，巴不得早死在埃及地。他们说不如我们另外立一个首领回埃及。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众人的全会众的面前。那约书亚跟迦勒撕裂衣服，他说这个地方是极美之地，如果耶和华喜悦我们，必领我们进入那地。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不可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他们要拿石头打死他们。就耶和华的荣光向以色列人显现，就说了他们10次不听从我的话，断不可进入。唯独我的仆人迦勒，他另外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意思就是说他另外有个灵，这个灵呢使他专一的跟随主，就不看环境。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看仇敌真的很大，还有呢，我们看我们的己肉体也很大，所以我们常在肉体面前，我们就好像不行，我们进不去了。你知道，我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这个亚玛力代表我们的仇敌，这个仇敌包括了我们的己，我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我没有错，我们的肉体像个巨人，我们真的这个新的生命没有办法跟他比。但是神没有叫我们看这个巨人，神要看我，叫我们看他的应许。所以我们不要学那不信从的样子，我们要学信从的那个人的样子。所以迦勒另外有一个灵专心跟随，就是不看环境，不看自己，专一来跟随主。所以我们这次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这些人都有经历的人，都看过神的荣耀，见过神的神迹的人，但是呢，当他看环境看自己的时候，他放弃了。所以希伯来书一直告诉我们，不要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要把所夸的盼望坚持到底。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迦勒可以进去，约书亚可以进去。约书亚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第一个仇敌，第一个征战就是亚玛力人。但是摩西没有去选别人，选了约书亚，为什么？约书亚里面有一个征战的灵，他愿意跟肉体征战。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心。他愿意，他里面有一个灵，就是要跟肉体征战，他不容让肉体，他不体贴肉体，所以在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当中呢，摩西拣选了约书亚，但是你会发觉，约书亚的得胜跟他没有关系，而是摩西在天上举手，你就发觉我们跟肉体征战不是靠我们。因为你靠自己一定失败， 那反而是靠着摩西举手啊，摩西是预表主，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啊，他的手永远是举起来的。所以为什么需要有亚伦跟户尔扶着他的手呢？换句话说呢，借着祷告啊，借着代求啊，所以不看我们的失败，乃是借着祷告，借着代求，借着信心，知道我们主已经得胜啊，然后我们就慢慢就能够胜过肉体。而且约书亚打败了亚玛利，但是呢，啊，神的话怎么讲？世世代代啊，每一代都要跟亚玛利征战，都要跟肉体征战，所以不是一次得胜啊你就好了，天天都要征战啊。所以约书亚有这样子一个征战的灵，但是约书亚还有另外一个灵很宝贵。我们都知道，当摩西上山的时候，40昼夜与神面对面，百姓在下面，包括了亚伦拜金牛犊，对不对？只有摩西没有在拜金牛犊里面有份，还有一个人就是约书亚。约书亚跟着摩西上山，摩西被召到山顶，约书亚在山腰40天。摩西与神面对面40天不吃不喝，约书亚一个人在那里40天不吃不喝，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灵呢？这是一个持守的灵，守在神的面前。所以他能够有征战的灵呢，是因为他有持守的灵。今天我们能够为什么能够征战？你靠自己也不行的，你必须要守在神的面前，这就是学习住在主里面。所以这里是非常宝贵的啊，就给我们看见，他说你不要学那不信从的样子，你要学什么呢？学那信从的样子。那个信从的样子就是加勒，就是约书亚。所以我再说，你看今天我们都有很多的经历啊，但是你是不是能够真正进入那个极深的安息？你是不是能够享受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啊？跟你在这一段时间很重要，跟这个榜样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说，你不是靠自己，乃是我们必须要有另外那个灵，就是跟着他，跟随他。所以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那一个人如果真正进入那个安息，那他的表现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表现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进入了安息，他的表现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诗篇131篇啊，诗篇131篇。第2节。诗篇131篇第2节，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来的孩子。所以你看，一个真正进入那个安息的人，他的心是平静安稳，好像断过来的孩子。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断过奶啊，我们知道小孩子断奶不容易的，但是断奶是必须的，因为你断了奶之后，你才能吃干粮。才能吃干粮。所以到了我们读希伯来书下一章第5章，他又特别提到就是如果我们仍然是吃奶，那代表我们生命还不成熟只有断了奶的人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所以到了第5章就要讲到这个讲了断奶的事情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断奶的人，他才能够真正吃干粮， 生命才能长大成熟。那我们知道断奶啊，我们为什么不能断奶呢？因为这个世界就好像我们的奶，有的人就是没有办法舍弃世界啊，所以世界是他应该断的奶啊。那有的时候是肉体让我们没办法断奶，我们体贴肉体啊，所以要向肉体断奶啊。但是这里讲到的断奶是更深的断奶啊，还是向着神也要断奶。神就好像一个母亲一样，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在乎的就是神的恩赐嘛，神的能力，我们想要有能力，想要有恩赐，我们想要祝福，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抓得很紧。所以这个也是神要我们断奶的，就是我们需要真正的进入那一个向他断奶，向世界向肉体的断奶，好让我们能够让一个进入更深的安息里面啊。所以他这里讲到好像断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想我们做母亲的都知道啊，做过母亲的都知道孩子真的断奶很难的啊，他一定要抓着这个奶瓶的啊，所以很多做母亲的都在这个奶瓶上面涂辣椒油啊，他一次以后吓得以后不敢了，几次以后就不敢了。孩子当然不懂，他觉得怎么母亲这样对他啊？但事实母亲必须要做，因为你不断了你不能长大啊。所以在这里就讲到，就是说他现在呢断了奶之后，虽然经过痛以后断了以后，他现在能够在母亲的怀中在母亲的怀中怎么样呢？他就可以真正的瞻仰母亲的容颜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断奶，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与主面对面啊，瞻仰他的荣美啊。断奶也说出了怎么样呢？当他躺在母亲的怀中的时候他能够与他的母亲有交通，有爱的那个交通。所以你看一个进入安息的人是多美他的心能够平静安稳，像断过来的孩子在他的母亲怀中，能够瞻仰他的母亲的美丽，能够与母亲交通，有爱的交流所以这是真的是很美的那他能够经过，我们曾经交通过，他能够经过这一段说我的心平静安稳，断过来的孩子好像断过来的孩子他能够这样子呢，所以他怎么样呢？第一节讲的他的心就不狂傲。你知道我们的心一狂傲我们就没有安息他说我的心不狂傲，一个心不狂傲的反面就是说他柔和谦卑，柔和谦卑所以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主柔和谦卑摩西柔和谦卑，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因为摩西的心不高傲，每一次人反对他，他就匍匐在神的面前，心不狂傲大卫的心不狂傲，大卫在他的仇敌，我们讲过，在他仇敌在扫罗的面前承认自己是死狗，是个蚤，是一个鹧鸪。你知道你要在你仇敌面前承认不容易的他的心不狂傲。我们也曾经提过一个人心不狂傲这不是我们自己努力来的，这是需要被破碎的需要神的手在他身上压碎的。你看大卫他打败了哥利亚，为全以色列国做了这么好的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让他开始逃亡，受逼迫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因为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借着十字架使人降卑，使人破碎使人柔软摩西40年在米甸就是看那几只羊 让他在埃及所学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全部倒空。所以你看见，这是神的手在做破碎的工作。当他的手这样破碎的时候呢，带下来就是我的心不狂傲，柔和谦卑。我再说，这是很不容易的。当神造那个美丽的天使长的时候，他开始看自己不感恩的时候，看自己，你看就变成了魔鬼撒旦。所以人堕落以后，所从仇敌那边所得到的第一个罪，就是骄傲的罪，刚硬的罪。所以这个功课是一辈子的。我们也曾经交通过，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是到了最后还失败，对不对？他还失败。神叫他吩咐磐石，击打磐石两次，神说你在以色列面前不尊重我。你看这么一个谦和人到最后还失败。大卫能够在仇敌面前承认自己是波死狗，到最后还要数点军队。所以你看见这个骄傲，这个刚硬在我们里面是何等难。所以心不狂傲不容易，这是神的手，神的工作。然后眼也不高大，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也不高大。我们知道，我们常讲眼睛是人的灵魂之窗，人的心从他的眼睛发表出来。所以一个心不狂傲，他的眼睛才不会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甘心，换句话，他的心思，他的心思不会操心，也不会把心思放在那个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上。很多事情我们想不通，我们不要说那个重大测不透，我们连家里发生事情我们都想不通，然后想不通我们就一直在想，然后我们就没有安息了。但是这里讲到重大跟测不透的事我也不甘心，这是大卫的诗，大卫的经历。大卫有很多的启示，你看神亲自启示他建造圣殿的蓝图。你读诗篇，大卫有很多的启示，但是大卫在这里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不甘心，意思就是说呢，他虽然有启示，他有那么多的看见，但是他仍然不被那些重大测不透的事给抓住，给捆绑，这样心就有安息。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特别，如果你有一点启示，你有点看见，有属灵的经历，很多东西这个抓住我们的，我们想要知道了更多，知道了更多，我们以为这样我们可以更属灵，但是你不要忘了，这就造成你的不安息。一个安息的人是怎么样呢？如果这是会觉得这个权，这个主权是在主的身上，主如果要启示给我，我们感谢主，主如果不启示我们也能够安息。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所有的启示成装的，这是一个团体，这是一个家。神把他这么丰富的启示给他的家，不是启示一个人身上，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主，没有一个人让我们能够高举他跟主一样。我们可以尊敬他，我们可以从他学功课，但是呢，主永远是那一位，你们要听他。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我们常常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度量太小，所以一个属灵的伟人就把我们抓住了。但是我们要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要从所有神的仆人那里得帮助，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高举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要，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我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甘心。这也让我们谦卑不骄傲，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经历多了以后，我们常常高举我们的经历， 但你经历再多也不过是那么一点点，我们仍然需要。所以他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来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来仰望主，不断的依靠。你以为你有安息了吗？你还要继续仰望，继续依靠。你看大卫跟摩西这么好的一个，到后来还会失败，就提醒我们，你要继续的来仰望，继续的来依靠。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安息跟能力不能分开，因为安息带进了能力，所以他们进入迦南地，当他们安息在主里面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仇敌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带他们的时候刚开始是这样子，因为进入了安息，所以就带下能力，就带下了得胜，所以征战能够得胜就能够得产业，因为我们的征战，我们不是为征战而征战，征战是要得产业的，因为脚掌所踏之地才是你们的，所以在安息带进能力，征战能够得胜。我们的主在地上，满了安息。主是那一位真正，像断过来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主是那一位真正的那个安息的主。为什么呢？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能够将他表明。所以诗篇三十篇真正形容来是我们那位主，当然大卫有这个经历，摩西有这个经历，我们可能也有一点点的经历，但是真正那个有经历的人，好像断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就是我们主。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所以主说他天天与主与父面对面。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到40节，我们看一下啊，到41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啊，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人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所以这个风浪是很大的风浪，不要忘了这个船上很多渔夫，他们都是有经历的，他不是没有经历的，不是没有见过风浪的人，但这个风浪太大了，船都要满了水了，所以他把主叫醒，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船都要满了水了，我们主在睡觉，这是什么？这就是安息，主不是不知道这个环境，主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风浪的，但是主就是那个断了来的孩子，躺在他的母亲的怀中，他是在父的怀里，虽然他在船上，事实上他在父的怀里面，满了安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经过风浪，但你总会碰到风浪大到一个地步，你的船都要满了。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就把主吵起来，我们丧命了，主你怎么不救我们？ 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对比啊，就是说那个真正安息的人，安息在他在父的怀里的那位主啊，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他能够安息，这个实在是主要我们来学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主，怎么一个风浪接着一个风浪，那是主在操练我们，要把我们带入那个极深的安息，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所以你看见那个竭力进入安息不是我们自己做得到的，那完全是主在操练我们。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竭力呢？这等一下我们要交通的。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看主带着门徒就在训练，训练他们。所以主常常也在训练我们，主就在我们里面，主跟我们在这个船上，他要我们学这个安息的人的功课，这个安息才能带进这个能力，能够住在主里面，躺在父的怀里面。所以耶稣醒了怎么样，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所有的环境，所有的风浪都在主的权柄底下。我们今天遭遇的一切，不管是你家里面的事也好，不管是你教会的事情也好，不管是工作的环境也好，弟兄姊妹，风浪再大仍然在主的权下，主都在掌控。所以不要以为主不能掌控，但是我们也要学习，就是有的时候真是要把主抄起来，这是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只能承受到一个程度而已。所以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所以不知道如果这些门徒不把主抄起来会怎么样，船会不会沉下去。但是呢，主为什么要责备他们？如果他们船都已经满了水了，为什么还责备他？为什么要胆怯？主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为什么没有信心呢？因为他们没有相信神的话。因为在35节主讲了一句话，对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所以主的应许是说我们渡到那边去，那主说渡那边去就能渡到那边去，主说你们还操心什么。所以我们的一生都要渡到那边去的，这是主的应许。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所以他们也学到了一个功课，再一次经历主，所有的风浪都要听主的。所以很多时候主也允许我们失败，在经历中我们看见原来这么大的事都在主的掌管底下。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就不害怕了。好，马可福音第六章他们也学另外一个功课，这些都是我们讲过的，我们再复习而已，我想我们每一次有了一些经历以后，我们再来复习主的话，我们就发觉我们又学到新的功课，好，到了第六章我们看见第45节了，第45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那边伯塞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这边特别讲到主耶稣催门徒上船，把他们赶上船，为什么要赶他们呢？因为他们刚刚看了一个神迹，很大的神迹，然后我们就看见5饼2鱼，让5000人吃饱，众人都要他们来做王，众人都要叫主来做王了，所以主要赶快把他们催走，因为门徒很喜欢主在这边做王，他们也跟着主分享荣耀， 啊，所以有的时候人叫我们，要高举我们，要让我们做王的时候，我们真的走不开的。啊，门徒要主要把我们吹上船去的。然后就赶快叫众人散开来啊，他就没有跟门徒上船啊，上往山上去祷告。所以你看，主是在山上祷告，意思就是怎么样？就好像摩西在山上祷告一样，主在为他们祷告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所以门徒在船上风不顺，摇橹甚苦啊！这个船就代表教会一样啊，我们都在这个船上啊。我们现在要过去，要到伯赛大，到那边伯赛大那边去啊。所以我们的路啊，这一生，这个世界像海一样的，常常风不顺，摇橹甚苦。那夜里约有四今天啊。是今天就是已经这对这个时候已经夜深了，快要天亮的时候，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是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啊，甚惊慌啊。那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啊。所以你看，很多时候他们自己在船上，他们没有不一定经历到主跟他们同在，又碰到了风浪不顺啊，摇橹甚苦。但事实上，主没有离开他们，啊，主在山上为他们祷告，主还过海来陪着他们，啊。所以主耶稣马上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些特别的，在苦难中又特别经历了遭遇，我们以为是鬼怪，事实上是主。主说不要怕啊，啊，所以他们在那，他们于是到他们那里啊，上了船，风就住了，啊，他们心里就十分惊奇，啊，因为不明白那分别的事，心还是愚顽啊，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看见啊，门徒的遭遇也是我们的一生的遭遇啊，主借着这些经历呢，其实要带领我们进入安息，不要怕。啊，因为我们常常因为环境，我们会害怕啊，但是不要忘记，这些都在主的安排底下，啊，都是主要操练我们，要带领我们去极深的安息。但是这些操练为什么啊，在四章十一节还要叫我们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四章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我们竭力，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然后接下来就讲到神的道啊，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与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解释四章十一节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我们怎么样竭力进入安息呢？所以他把我们做了解释啊，他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啊，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啊。为什么他讲到一方面要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的时候，同时他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呢，就用了神的道来解释啊？他说因为神的道是活的，活泼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道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读的神的话好像没有什么感动啊，或者没有什么话是死的，但事实上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 换句话是很有效力的，不是没有效力的、哦、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把神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因为这些话有一天都要变成活的，都要对我们很有功效的、哦、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为什么要说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呢？啊，因为它是给我们讲到啊大祭司，啊，所以你看见等到这个话讲完以后，就提到祭司了，啊，因为这是讲到旧约的背景，他是因为他们是希伯来人，很了解旧约的背景，所以他就用旧约的背景来解释你怎么样竭力进入安息，啊，好，现在他把摆出来一个图画，啊，就是现在。旧约的时候祭司要献燔祭，燔祭要怎么献呢？他必须要把这个祭物给剖开，把它切开来，然后把里面的洗干净，把不需要的脏东西除掉之后呢，再把它拼成这个祭物的原来的样子，然后放在祭坛上把它烧成灰，这是燔祭在旧约的时候是这样做的。那燔祭在献的时候，祭司都是受过训练的，所以祭司要用一把两刃的剑，换掉它两面都锋利的，祭物要把它剖开来的时候，你要用那个两刃的剑把它刺进去然后剖开来，所以如果你不是两刃的，你不容易刺，所以一定要两刃的剑刺进去破开来，所以他这里讲到呢，神的道就好像这个剑一样，神的道就把它刺入破开，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我们知道我们人里面最深的地方就是灵跟魂，我们的灵跟魂常常有掺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个想法，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出于灵的还是出于魂的，有的时候很掺杂，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时候来了一个感动，我们说圣灵感动我们，但后来发觉其实是我们的肉体，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说，哦，圣灵感动我一句话，圣灵又给我一句话，要小心一点，很多时候出于我们自己的，你到后来发觉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发觉我们这个人很掺杂，灵跟魂常常混在一起，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出于我们肉体的还是出于圣灵的，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我们这个人的，是需要破开来的，把它分开来，骨节与骨髓，你知道骨节跟骨节是连在一起的，一个骨头跟一个骨头，它的骨节是上下的连接的。但是呢，这个两刃的剑呢，可以把骨节跟骨节分开来。那骨节跟骨髓是里外的分开来，因为骨头里面就是骨髓，所以你看它这个两刃剑是很厉害的，上下分开，里外分开，这就是神的道。能够把我们上下里外分开，连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够辨明。思念是心思的部分，主意是意志的部分，所以你看这都是魂的部分，意思就是说神的话不仅把我们的灵跟魂分开来，还把我们魂里面的心思跟意志分开来，都能够辨明。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掺杂，比如说我们的心是爱主，我们为主做了好多的事情，这是我们以为是这样子的，但事实上我们可能是为自己，我们不晓得，所以神的话要把它分开来的，那如果我们真的为主，我们为主做事情，服侍主，但是当我们服侍没有果效，弟兄姊妹不听，我们就生气了，那你为什么要生气呢？你是为了主啊，你就看见当我们有这些反应的，就发觉呢，主 是把我们分开了，让我们看见，其实你说为主还是为你自己，否则你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所以从前大祭司啊，或是祭司，他用两刃的剑把祭物是分开来的，弄得干干净净的，洗干净了，平起来烧掉给神啊，烧成灰。神闻这个馨香的味道，神满足，这是他的食物。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分干净，你就算献了也没有被清理干净。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怎么样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你发觉这是祭司，就是我们的主在操刀，我们怎么样能够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呢？那个竭力到底什么意思呢？竭力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不是你自己动刀去看，是让主来做，因为我们常常用主的话来自己把自己破开，所以我们就说主的话是这么说，所以怎么样啊？然后更可怕的是，我们拿主的话来砍别人，也把别人分开来了，结果我们用自己用主的话呢，那是自己的话，结果把自己和别人呢弄得一团糟，我们自己也弄得一团糟，别人也一团糟，所以在这里讲到竭力，就是说要竭力的躺在祭坛上，不要动，让主来做，让圣灵来动刀，让你来顺服，就好像以撒他被他父亲绑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年纪也不小了，已经是一个童子了，反正他有力量挣脱，但是他就是让自己躺在祭坛上，所以这里的极力进入那个安息，就是让圣灵来做我们顺服，因为主是那个大祭司啊，主在这里操刀，就是圣灵借着神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只有圣灵知道怎么样来动手，我们不要自己来动手，这就是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的灵跟魂到怎么样分开，所以这是需要主来做的，所以圣灵会把神的话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的灵与魂分开来，心思意念能够辨明，不再掺杂，让我们炼净。当我们魂被暴露以后，当灵跟魂分开，我们的魂身边被暴露以后呢，我们就愿意交在十字架上面，神在我们魂的生命上面继续做炼净的工作，把心思把意念那个辨明，所以我们如果不逃避不抗拒，让主来做工呢，我们就能够进入安息，所以他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换句话说，如果是我们真的让神在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慢慢就能够看见看透，因为我们的灵跟魂分开，我们的心思跟意念能够分开，我们慢慢的就有什么样的眼光呢？就好像有主的眼光就属灵的分辨力因为什么呢？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所有的万物在受造物都在主的面前没有不显然的我们也开始慢慢的有主的眼光，也能够看清，所以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就能够看他能够把灵与魂分开，把心思跟意念能够辨明原来万物与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什么叫做原来万物与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呢？在原文那个翻译就是说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有一天我们要向他交账的那一位主，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天要在主的面前审判，当我们在主面前审判的时候，我们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与其到了那个时候才被主赤露敞开， 今天如果我们竭力进入来安息，今天如果我们把自己摆在祭坛上，让主来做，来分辨，来理清的话呢，今天就弄清楚了，到那一天在基督台前呢，就我们就能够已经对付干净了，所以这一点就很重要。所以你看竭力进入那个安息，能够带进这个分别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从14节开始看一下13、14，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然后14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所以你看现在讲到大祭司了，因为刚才讲到就是大祭司那个背景嘛所以现在就开始来到我们另外那一段。我们讲过他不仅是我们的使者，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他现在讲到了这三个要成为他的家如果我们把那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如果我们把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如果我们能够竭力，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就不像，就不会有人像，免得有人学那不信的样子跌倒了所以神，当我们一直在思想主与主联合，反复思想他的话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大祭司现在要把我们刺入破开所以现在要让我们思想这个大祭司了他怎么做工了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我们已经有了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就是我们所认定的这个道认定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他这一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要成为他的家，成为基督的同伴，要竭力进入这安息，我们会有软弱，会经过试探，会失败，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要常常思想我们的大祭司我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今天这个宝座仍然是一个施恩的宝座，到那一天呢，就变成审判的宝座所以要趁着还是施恩的宝座前呢，我们要常常的来到他的面前。得连续，为什么要得连续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需要他的怜悯因为你当你经历前面所讲的这个成为他的家，成为他的同伴进入安息，你会发觉我们真的常常失败，我们需要他的怜悯，需要他的恩典，做随时的帮助，也可以翻译成做应时的帮助，就是说我们需要的他就是我们的帮助所以愿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再一次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来学习走前面的道路来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你给我们预备的道路是这么的完全，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所受的试探，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有你这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你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你也能够明白我们所受的试探你鼓励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你要把怜悯，把恩惠赐给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只有向你感恩，向你敬拜，把所有的荣耀、赞美、爱戴都归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